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独家书的时间。最近在小说选读这个栏目为你读的是一本非常激励人心的真实见证啊，就是由金刚芭比林心蓓他所写的这一本《我的限制及人生》。会读这本书的缘由是跟我们这一位书香家人非常的有关联的，也可以说呢是他非常有耐心不断的推荐，才使得刘文提起勇气跟出版社联系，而能够蒙到授权读这一本很感人的好书《我的限制及人生》。今天这封家书就是来自于亲爱的聪玲所写来的，在信中还附上了一段这位美丽的作者金刚芭比心蓓在网络上的回应啊。读这一本非常感人很激励人心的《我的限制及人生》，以及读来自于聪玲的家书之前，刘文要先送上这首诗歌。我个人深刻的感受到，聪玲和心蓓虽然他们的人生好像有一些地方被限制了，但是他们的心却是如此的明亮，让我感受到黑暗中那非常温暖的光芒。来听这一首《天亮》，特别送给心蓓和聪玲。
在夜里久了，不知道何时该天亮，在暗中关了，不知道什么是光芒，活着就像无止境的逃亡，永远找不到出路和方向。我的眼为何那样长？在梦里久了，不知道何时该醒来，在恨中知道什么是真爱，活着就像一场宿命的徘徊，反反复复却只有任凭无奈。我的黑为何那样深？你的出现是我的前方，
若是你现在的生命常常还感受仍然在黑暗中，一直在等待天亮，盼望透过作者金刚芭比心蓓的故事，能够让你的生命中重新看见什么是天亮。
醒来，在恨中关了，不知道什么是真爱，活着就像一场宿命的徘徊，反反 现实，我的前方突然有光。你的出现使我的世界忽然变亮，你的光穿透我生命中的每一面墙，你的爱医治我灵魂里的每一道伤。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于亲爱的书香家人聪玲的家书，在信中说到：亲爱的刘文姐，谢谢你这么快就为我朗读我的限制级人生这一本书。今年四月本来要参加金刚芭比新贝的演讲加签书会，我满心期待去听，顺便拿书去给他签名，结果因为疫情的关系延期了。我也有把节目连结传给作者新贝听，他在脸书上分享如下：网友教会我的事，今天早上有一个视障女网友私讯给我，因为她很想好好的读我的限制级人生这一本书，但是书籍的文字太小了，那时候我的电子书还没有上市。她打去一个广播电台，请主持人阅读这一本书，让更多视障朋友能听到内容。他不断地写信给主持人，希望他可以介绍这一本书。终于主持人跟我的出版社联络，我们授权让他阅读书籍内容，在5月1号的书香园地节目开始播出我的限制级人生。主持人缓缓温暖地描述这一本书，很感谢，欢迎分享给身旁视力比较不方便的朋友收听哦。以上是作者金刚芭比新贝在网络中给聪玲的回应啊。聪玲继续写到，电子书仍然有很多朋友无法使用，谢谢新贝如此乐意分享这本书给视障朋友。突然想到前阵子看到的一篇文章，正如我的心声，很想跟刘文姐姐分享。文章是节录自童书《良师益友育幼院院童》，说到一本书就像妈妈煮的一手好菜，慢慢品尝可以吃到它的美味。一本书好比一座小山，慢慢爬，爬到山顶可以看到美丽的风景。一本书像辽阔的海洋，蕴藏丰富的海洋资源，让我从书中感受到不同的知识。我感谢书带给我丰富的知识及快乐，书真是我的良师益友。我喜欢看书，我会去图书馆寻找一本好书，安静地细细品尝书中丰富的内容，从书中获得更多的知识。书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有书的陪伴让我生活更充实。书，你真是我的良师益友，有你真好，谢谢你的陪伴。哇，这是育幼院院童所写的对于书的感想哦，写得非常的感人。聪玲又说到，再次的谢谢刘文姐。说真的，当我寄出那封家书的时候，考虑了很久，脑海中也不断想象着你看到这封内容的错愕表情。没想到我这个微不足道的举动能有激励的效果。其实自从与良友电台接触之后，无论任何节目，只要节目主持人在节目中分享我的信件留言，我都会把那一集节目档案特别独立在一个资料夹。每当生活跌到伤心绝望时，把这些音频再次打开来听，再次听到主持人给我的回应与鼓励，对我也有激励的效果。 甚至同一个节目音档一天听个几十次都不厌倦，越听越得力。联咏电台真是我的良朋益友，是我奔走天路的好伙伴。时光飞逝，已经跟联咏电台共度了将近4年的时间了。谢谢联咏电台陪我度过的每一天。以马内利，聪灵。刘文姐姐也要特别谢谢聪灵，总是经常写信来给刘文姐姐反馈。从你身上我学到很多美好的功课，在此也要再次谢谢聪灵介绍这一本好书《我的限制及人生》，也要借此机会再一次的谢谢格子外面文化出版社以及作者金刚芭比新贝，让节目可以读这一本书，成为更多听众朋友的祝福。接下来就一起来读这一本由格子外面文化出版社所出版，由金刚芭比林新贝所写的《我的限制及人生》。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到第一个部分，莫名其妙被限制的人生，其中的这两篇文章啊，第一篇是不适合的友情，第二篇是假装尿尿。刘文看完之后非常的感动哦，让我再次的思想到底正常人的定义是什么，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和看待别人。一起来看这一本《我的限制及人生》。不适合的友情。自从4岁发病之后，童年生活大多在各大医院和庙宇间穿梭。等到念小学1年级后，认识了许多同学，感受到友谊带来的欢乐与关心，生活总算比较精彩，不再尽是一些医疗行为和怪力乱神的民俗疗法。从小我就很会讲话，嘴巴很甜，长辈们都很喜欢我。到了学校以后，或许是因为说话的天赋，同学觉得和我聊天是有趣的，相处起来很舒服，因此结交了不少好朋友。但是从国小开始，我发现自己的嫉妒心很强，嫉妒别人为什么可以走路，不喜欢有人功课比我好，长得比我漂亮，人缘比我好。我把别人比我优秀的地方放大，任何事情都可以让我眼红，常为了一些小事和同学吵架。有一次甚至还恶作剧打电话去同学家里，骗他家人说某某某没有来上学，害他被骂。虽然同学觉得有时我很难搞，但不知为什么还是喜欢和我当朋友。一直以来我的功课不算好也不算差，爸妈对我的成绩没有太多期待和要求，也许是认为反正我未来不可能找到好工作，所以成绩不是那么重要。我自己也不是很在意课业，总是倾向从人际关系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或许这是因为我从小就意识到自己和其他孩子不同的事实，即使结交了朋友，他们也不可能时时刻刻在身旁陪伴你。在学校独处时，没有人会对我伸手帮忙，下课钟声响起，没有人陪我走进女厕，陪我挤进合作社买苹果面包，或者帮我盛装营养午餐倒厨余，推我去操场上体育课。这一切简单不过的校园生活琐事，少了朋友，我就只能一个人坐在教室等候。到了国中以后，或许是青春期作祟，对于友谊的需要更加敏感，总是渴望成为班上受欢迎的人物。记得入学第一天，因为坐轮椅的关系，被安排坐在最前排进出方便的位置。面对一群活泼又陌生的同学，叽叽喳喳的吵闹声让我感到既孤单又紧张。这时有一位短发的女同学靠近我，刻意蹲低身高，语气和善地问我，你怎么了？简单说明坐轮椅的来龙去脉后，她很热情地说，不用担心，以后我们可以陪你去复健，大家可以帮你。那一刻她成为我心中的女神，崇拜的对象。 女神留着一头极短像男孩的发型，笑声开朗，个性豪爽，又能对班上的男生呼来唤去。她和她那群朋友立刻成为班上的风云人物，男女同学都乐意跟在她身边。虽然知道自己的气质跟他们格格不入，但我很想要融入他们的圈子里，即使成为小啰啰也没有关系，仿佛只要能靠近他们，就可以证明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为了融入他们，有时我会刻意忽略自己的感受，对于友谊容易患得患失。某一天，不经意从其他同学口中听见了女神在私下对我这位轮椅同学的评价，似乎是在批评我。我不愿意相信这件事，就像一位当时常默默协助我的女同学抱怨，这位单纯安静的女同学和我住得很近，每天都会来我家接我，和我一起走路上学。她终于看不下去，很生气地对我说，拜托你远离你的女神好吗？她其实很讨厌你，你真的不知道吗？她告诉很多人，大家都只是同情你坐轮椅才带你出去玩，都是可怜你才会帮助你。她继续说着，但我已经没办法思考，睁大泛红的眼睛试图假装我不相信。讨厌我？为何找我做朋友？同情我？为何找我一起烤肉唱歌？可怜我？为何要伸手装作友好？100个问号敲打我的脑袋。但更疑惑的是，为什么就算听到了真相，我还想装作自己是可以原谅别人的善良女孩？为什么可以说出言不由衷的话呢？当下的我出于本能表现出一副宽容大方的姿态，然而内心却极度混乱，不知如何应对。我不是真的善良，只是害怕被讨厌，担心没朋友的日子怎么度过。因为还没毕业，因为他被好多人喜欢，因为害怕被排挤的感觉。直到高中，我到台北市的学校上课，有机会接触来自各地的同学，在和他们的互动中视野更广了。我也在高一时就开始半工半读的生活，逐渐从工作中找到技能和价值，有新的东西进入生命。以前学校的生活很单纯，学生在意的不外乎是人际关系和课业成绩，进入职场后，同事、绩效、薪水，要分心的东西变多了。渐渐的，我不再像从前那么在意同学的眼光。到了大学的年纪，对自我的探索越来越多了，才发现过去的自信与友善是假装出来的。我的内心不是踏实的感受，发出的笑容常常只是为了讨好同学，让别人觉得我很容易亲近。我只是害怕失去朋友，害怕失去行动能力的自己，没有友情就无法获得自由行动的帮助。原来我害怕担心的这些事情，都没有比我为了讨好他人而放弃自己的真实感受还可怕。已经3年了，我开始不想戴着面具来面对同学与自己的心。当我认出了自己的恐惧来源，原来是因为害怕无法行动，所以才勉强自己接受不适合的友谊。我决定要慢慢离开这些不适合的人际关系。我开始寻找各种能帮助我行动的工具和方式，同时与朋友相处时，我更能自在地表达内心的感受。假装尿尿。我以前觉得自己的童年生活好像跟其他小孩只有些微不同，他们可以走路，我不行，他们玩捉迷藏，我只能玩芭比娃娃，他们成天和朋友们混在一起，我则是不断往来医院和庙宇。除此之外，我们没有什么不一样。 直到9岁那年拿到身心障碍手册后，才知道自己被社会贴了一个标签，把我们区分为正常人和身心障碍的孩子。拥有那小小的一张卡，可以享受很多福利，就医有优惠，学杂费减免，但同时社会对你也有一些刻板的期待，觉得你应该就是要符合一个样子，即使你不想。就读小学时，学校本来要安排我读特殊班，但妈妈希望我可以读普通班，她费尽唇舌努力拜托，才说服学校主任让我就读普通班。看着妈妈低声下气、委曲求全的模样，让我心里产生了阴影，这张卡就仿佛是一个羞耻的记号。所以在就学后，为了怕被同学发现我跟他们不一样，怕被归类为不正常，我会拼命隐藏自己，假装彼此没有什么不同。以前的公共空间对轮椅族不是很友善，很多学校没有无障碍厕所，我没有能力靠自己坐上马桶，必须包着尿布上课。为了假装我和普通人一样，也需要去厕所尿尿，下课的时候我会跟着女同学去厕所尿尿，需要时间，我躲在厕所里听大家的声音，计算平均要花多少时间，前后有什么过程，要等多久按下冲水钮，还要有穿裤子的时间，然后再从厕所出来。有时候同学们会好奇地摸我的腿，明明没有知觉，但我还是会说不要摸啦，这样很痒。演得很逼真时，我还会暗自窃喜，认为自己是个有天分的演员。我一直在追求这样的掩饰，随着年纪越来越大，要演的东西越来越多，不只要演尿尿，生理期来也要演，有些状况开始变得复杂。其实这样的生活很辛苦。国中的时候，有一次同学想推我上一个斜坡，不小心推得太急，我摔出轮椅跌坐在地上，大家以为我可以自己撑起来坐回轮椅，当下我觉得自己的世界崩塌了，我被识破了，再也演不下去，只能坐在那里无辜地看着大家。后来同学合力把我抱回轮椅，坐回轮椅的那刻我开始大哭。同学问我是不是很痛，我继续演，对，我很痛。事实上我痛的不是身体，是心。高中以前和同学逛街，想买衣服都要伸手跟爸妈拿钱，自己赚钱后想买什么就可以自己做决定。工作上必须和客户不断对话，表达能力进步的很多，可以做的事情变多了，渐渐有了自信心，不像从前那样充满无力感，担心被嘲笑和好奇。到了大学念夜间部以后，这种感受更加深刻。白天主管在意的是你的业绩，你的竞争力，没有人有闲工夫关注你上不上厕所，碰你的脚有没有感觉。晚上夜间部的同学都比我年长成熟，对我会多一点关怀和同理，而且大学有很好的无障碍空间，每一层楼都有无障碍厕所，我不用再装得那么辛苦了。随着年纪慢慢成熟，开始思索，一直以来我不断追求当一个正常人，到底什么叫做正常人？一个正常人应该是什么都可以跟别人说，很自然的与人相处，说明自己的身体状况，这才是真正的正常人。然而我一直在追求的是跟别人的表面一样。我突然理解，小时候是社会区分我正不正常，长大后却是我在区分自己正不正常。很多人的外表看起来很正常，内心却充满黑暗与病态。他在想什么没人知道，可能跟我一样都在演戏。一个人的外在缺陷不能代表他不是正常人，就像一个近视的人只是需要一副镜片加上镜框，一个下半身瘫痪的人需要一张轮椅和无障碍空间，一个忧郁症的人需要定期服药和周遭亲友的关心， 就能像一般人正常的生活着。身心障碍手册、轮椅、无障碍设施，这些都只是用来帮助我生活的工具。我不需要演一个正常人，我就是一个正常人。每一天都需要别人的帮助，每一天也可以去帮助别人。说真的，你不也是这样生活吗？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云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格子外面文化出版社所出版，由金刚芭比林心蓓所写的《我的限制及人生》。读这本书的期间为你送上的这首片尾曲，取名是《新的发现》。
累不累？你眼中的世界是不是很特别？我也好想飞，可是我不是蝴蝶，在树的上面看着蓝天，有没有新的发现？哦，我的小麻雀还载着我们的梦到云里荡秋千，像自由的蜻蜓陪伴我的童年，飞到我的图画里面。哦，我的小麻雀它飞过彩虹花园，看看美丽的蝴蝶，我心中充满感谢，注视那么的美，我们都会慢慢的发现。飞，
谢谢亲爱的金刚芭比心蓓在这本书中分享自己成长过程中的心路历程，虽然看来有时有一点感到不舍，但是却因为愿意这样真实的分享而带给人很大的激励和感动哦。确实，何谓正常人呢？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和看待别人，这是非常重要的。好的，到节目尾声和你说再会之前，再次邀请书香家人，如果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如果是利用短信，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节目主持人刘文收就可以了。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